好，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从创世纪开始来看来看。那我从这一次我们就从创世纪来重新来看这个神给我们的话。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眷顾，让我们能够借着你自己所给我们的话，能够在当中蒙你的引导，好叫我们能够在启示的里面明白你启示的奥秘，从你启示的当中来体会你的心意，也在当中明白你的旨意，也在当中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恭敬地把这些挂念的事都交托给你，求你让我们能够在创世纪的研读当中得着你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来开始读创世纪。那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些这个在心里面，大家先要能够放在心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我们会被一些思念所困扰。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心不被一些思念所困扰，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先把一些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会困扰的比较不会困扰，我们先来思考。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不太容易有困扰，因为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用眼睛肉眼看得到的来做思想。所以当我们用肉眼看得到的来做思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对创世纪的一开始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就比较没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思考。那如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空的前进都用肉眼所看得到的话，那么呢我们对创世纪一般人会比较会产生疑问的，就是说上帝，你创造天地万有是你造的，是不是？那你从哪里来？你是不是也是被造的？那如果我们是被造的，你不是被造的，我们比较会有这种逻辑上的问题逻辑上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告诉人说，你看这个椅子这么样的就是结构各方面这样好，那我们就说好，那这个椅子会不会一个木头自己变成这个椅子？我们说不会不会，因为我们思想这个木头是这个椅子是木头做的，那木头怎么可能就长出框框框的平平的，对不对？那也不会，那个漆也不会去跑到木头上。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说这个木头它这个椅子它不会是这个经过什么各式各样的巧合变成的所以我们就说那一定有一个造它的。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说服别人说有一个造物主，那我们觉得这样逻辑上很容易推敲，那我们就跟他讲，你看人这么复杂，那人怎么会有这个生命有这些功能等等，所以我们就会说，你看人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好，假设这些逻辑也都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来。问题是你不能把同样的逻辑用到上帝身上，所以你就会变成别人就会反问你，特别是佛教徒、印度教徒，因为他们讲轮回的。他说如果这样，如果这逻辑是对的，那上帝比人来的有能力，上帝比人来的有智慧，上帝比人怎样怎样，那你告诉我这么样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都需要被造，那上帝为什么不需要被造？如果上帝不需要被造，那我也同样可以相信一个逻辑，人也不需要被造，这样了解吧？因为你逻辑不能只用在你身上，不用在上帝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纯粹从逻辑讲的时候啊，我们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别人都可以同意我们讲的，但回过头来用在反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卡住，我们会说，哎，对啊，啊，这么样精密的椅子有人做，这么样精密的人有上帝造，那上帝又比人更是精密，更是有智慧，更有能力，那是谁造的？所以逻辑上啊，人自然而然会推敲到这个点上。那推敲到这个点上的时候，啊，就人就卡住，人就卡住了。好，所以啊，刚才我要提的是《创世纪》呢，啊，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用啊肉眼所看到。人能够用肉眼看到的对宇宙万物来做思想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我刚才表达的是，啊，我们第一个会比较有大的问题就是逻辑的问题，逻辑的问题。啊，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讲到啊，其他的问题就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啊，就是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没有看到。啊，那个上帝的，如果我们没有去看到上帝的旨意的终极的目标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设身处地在那一个领受的位分上思想的时候，我们第二个问题就会问的是，啊，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拣，上帝为什么选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选亚伯拉罕？因为啊，这个选挪亚的时候有理由的，那我们也不能，我们如果说上帝说我选挪亚的理由啊，是因为挪亚是一个义人，那其他人都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对不对？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拣选的问题，选挪亚我们没有问题，啊，因为选挪亚跟我们的思想是平合适的。今天你去水果摊买水果，你总是挑好的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不会质疑上帝选什么，选挪亚，哦，但是上帝选雅各，我们就有话说了，对不对？因为创世纪选雅各，我们就很有话说。因为啊，雅各，你读完创世纪，你就不喜欢雅各啊，你会喜欢以扫啊，对不对？哦，那你会觉得？上帝你怎么选一个这样的人，那圣经就讲我就是选了，所以我们发现啊，第二个问题是上帝的拣选的问题，上帝拣选的问题，从上帝的拣选的问题里面，我们就会去质疑上帝做事的法则，做事的法则。所以创世纪呢啊，只从肉眼跟人眼睛所看得到的宇宙万物，我们的在生命中的例行当中里面，啊，最主要的我讲的一个是逻辑的问题，啊，一个是拣选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啊，同一个问题。好，那么再来讲到当啊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了以后呢，下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说当我们自然科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自然科学呢，啊，从过去的对这个物质界的认识是很粗浅的分类，哦，很粗浅的分类，哦，比如说你们看到过去的人想的就是啊水火土，哦，把火也当成一种物质，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有东西一烧变成火，那就没了，还有气，哦，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后来就发现，哎，我们不能这样分类，所以啊，我们啊，中国人的分类就比他们啊这个聪明一点。我们是金木水火土，对不对？还分到五种，五种啊，用五种类型啊去分类，啊，分类。那么这些分类呢，当这个啊让人慢慢累积知识去归类的时候。那么到了后来，我们发现啊，这个有元素的，啊，发现元素已经很不简单的事，然后也可以把元素排列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就更细的去发现啊，这个啊，我们从最简单的去发现到有分子的解分子的时候已经很不简单了。后来我们发现有原子了，啊，然后我们就发现物质呢都是用原子来组成的。哇，那时候我们就想，那人基本上无论你怎么去解析它，能够解析的也都是到最后变成分子原子的，啊，然后人这样慢慢解析下去的时候呢，人就觉得啊，人跟万物没有什么两样，只有那个排列组合不一样，排列组合不一样，所以功能不一样，所以人就开始去思想。然后第二个，我们受的这个啊力学，就是人的思路的影响，因为人要思想这个观察世界的现象，是如果世界都不变，都不动，都不变，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都不变嘛，我们是从可以变的里面去找法则，知道吗？我们只能从变的里面去找法则。所以呢，啊，人就开始研究天上的啊这个行星是怎么运动的，所以我们从地面的运动、物体的运动去研究天上星球的运动。然后我们就试了这些呢啊，研究的结果就开始，因为动呢就会有一个法则，是什么？时间跟空间的联合性出来的，哦，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哦，然后它每秒钟走十公分，往这边走十公分，对不对？好，那走十公分，那前一秒在这里，后一秒在这里，如果它都方向运动的量都不变，那下一秒呢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就会这样一直怎样一直研究这个运动的法则，哦，我们是研究运动的法则。那啊，很特别的，我们就找到这个运动的法则，然后找到，哦，这运动法则，后来发现研究的结果呢啊，最开始我们就发现啊，一个物体这个运动的法则。那我们只知道物体的速度还不够，因为它会变，所以你们学的时候一个物体在运动，如果它会变，它就有加速度或减速度。所以如果我也知道加速度跟减速度怎么来，哎，后来发现了原来是跟力有关系，如果你不给它力它就固定，对不对？你给它受力，比如说你刹车就是给它一个阻力，它就怎样减速就停止了。所以我们人就是从这些运动的法则慢慢去归类出牛顿的三个运动定律。好，归类出三个运动定律呢，我们就解释了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个世界的运动。眼睛看得到，哦，就是眼睛看得到世界的运动，我们都观察出来，都几乎都符合我们三个运动定律的。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就觉得这样子问题就慢慢严重起来。一方面是觉得人很伟大，一方面觉得问题严重了。为什么？因为运动如果沿着时间往前推，你可以往后延伸，但反向呢，反向推呢就会推到什么？推到起始点，对不对？推到起始点。所以当人用眼睛观察这些万有的运动的时候，人就一开始人会产生一个困扰，因为我们以前的科技查不出这个变化，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宇宙呢是一直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产生困扰，它为什么会是一直是这个样子？如果一直是个样子，我刚才讲了都不变的话，你就怎样？你就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如果都不变的话，对不对？可是运动本身就是，我刚才你可以往前推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宇宙，你不知道它居然是，我们只能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动， 所以人当时就卡住了，就会卡住啊。所以这个自然科学里面呢，早期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往前推，那同样我们可以往前推，往后推也可以，往前推也可以。那最主要我们讲创世纪就讲这个宇宙，我们发现当时早期的话十九世纪之前，我们就发现这宇宙是常规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看不到这个变化，看不到这个变化。好，本来这样子已经很困扰了，那所有的人相信创造还比较容易，因为为什么都没有变化？因为上帝就是照这个样子，所以还 OK， 对不对？但是到这个人另外一个想象就是另外一个，你看我们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最早期的生物实验、生命实验是什么？就把稻草烧很久以后，放在一个 U 型管，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实验？最早的实验放在一个 U 型管里面，那另外一个稻草也是这样烧完以后放在水里面，放在一个杯子里面。那这两个都有水烧过的稻草，那么隔放的长久时间之后会怎样？有水有稻草的这个一定会生虫霉菌，各式各样的菌出来。这个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验表明了，哎，这两个不一样。为什么？一个很可能有东西上去的，附上去，所以它会生。这个呢，虽然你是空的，但只要没有东西进得去，它就不会无中怎样生有。所以我说早期的科学家对创世纪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从肉眼看还 OK， 知道吧？还 OK。 真正的困难是当我们继续的往下研究，发现这个人的细胞的组成啊等等这些以后，就问题就来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来的是什么？我们开始会考古了，考古就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化石，很多很多的化石，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推这个化石的原型是什么，那跟现在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开始推，然后再来我们开始去找相似性，早期的哎，为什么有猴子，为有狮子老虎，所以开始分科，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研究就要分嘛，分了以后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这边有，所以弄到最后达尔文搞一个进化论，哇，大家就觉得哇，太理想了，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把这么错综复杂的分类呢，好，然后为什么会变到这样？就是用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对不对？然后大家会慢慢演化出来，大家觉得这样很合理，然后就用这个去归类。那这个归类就挑战一个，那就是上帝造完了以后就不理他了，让他自己去进化了。要如果你要接受进化论，这样才行。就是，那是有些人说。不会啊，上帝说各从其类，不能进化，好，那就开始什么冲突，所以越发展就越冲突。然后我们对自然界的就是物理化学的认识，越认识越多，我们就会制成一套系统去解释这个宇宙，然后到二十世纪以后呢，我们就更发现这个宇宙的奇妙啊，又超过了我们原先所想象的。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也早期我们认为宇宙大概就定型了，对不对？那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光呢，它是一个波，也是一个粒子啊，波也是一个粒子。那这个对我们的，我们知道这个现象以后，又把我们过去科学家想的通通推翻了很多东西。因为以前我们认为波一定要有介质才可以传递，就像我现在讲话你听得到，为什么？因为这边有空气，如果我这边没有空气，我讲的声波传不过去，所以我们早期的 人是觉得那很合理啊，二十世纪之前的人觉得很合理，所以光要从太阳跑到地球，一定有媒介给它走过来，所以二十世纪初期人就想，这宇宙充满了一种东西，看不见，没有质量的，叫做以太，大家都同意了。那后来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光有粒子效应。光有粒子效应，光有粒子效应就是说，你这个人我用光一照，你可以把你推走，知道吧？粒子是这样啊，有没有？好，就是粒子就是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如果是这边只有波的话，它会不会打？你讲话带大声，它会不会打？不会，所以你应当有一个东西撞到它，它才会打，对不对？啊，简单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爱因斯坦就他们开始就讲到光有粒子的现象，有粒子的现象，光是一个粒子，是一个啊粒子，光是一个粒子的有粒子的现象，但是它是一个粒子，所以叫光子。那是我们的脑筋又转不过来的，你知道吗？光子有没有质量？好，你能不能想有一个粒子没有质量，那是什么？这里有一颗石头，看到没？那没看到，有啊，有一颗石头，为什么它没有质量啊？简单讲是这样，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粒子在那里，对不对？好，没有质量，没有质量，就什么都没有，那它就是一个粒子。所以你看，我们到二十世纪下吧，下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光，然后我们就看到哦，所有的星球都离我们而去，你知道吗？所有的星球，我们看得到的星球，我们去测它，我们怎么知道它离我们而去？哎，人也蛮厉害的哈，这星星你看了，你怎么知道它离我们而去？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是用光谱看的，看到光谱。就是火车离我们而去，它笛声不是变了吗？我们是看这个，那是声谱，这个是光谱，光谱也变了，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靠近我们来，还是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发现啊，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表示宇宙在什么？扩大，在膨胀。好，那返回推呢？如果现在宇宙是在膨胀，那时间往前走呢，就缩小，对不对？那缩小问题就来，请问缩小是缩到一个点上，还是这边荡过去，那边荡过去？好，我讲的这些不是啊，让你们说，哎，为什么要讲这些？只是告诉你们，就一个，我们对宇宙的认识都在变。好，你们只要记得这个就好，都在变。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科学本身是很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来做一个系统化的解释。只有当我们观察的这个能力变了，收集到的东西变了，我们解释就要怎样变。如果我们发现不能用原来的系统，我们就要改一个系统去解释。好，这就是科学，知道吗？所以我们读创世纪之前啊，很多人会受科学的困扰。那我要先告诉你们，科学它没有说我是绝对对，没有，它只告诉你根据我们现在的认知，好，现在的认知，我会去想一个系统来解释它。好，我们现在教这个系统。那如果30年以后我们的认知改了，这个系统就会跟着什么变，同样的，进化论也跟着变，原来用眼睛看的去归类，后来发现不对，原来要用更细的遗传基因去归类，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开始归类，那归类能不能变成现在的进化？那就让他们去研究，我们不用伤脑筋。研究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直在累积更多的知识，然后做改变。这样了解吧。好，这两个部分，这个科学的部分，因为我们忽略的，或者我们 啊，没有去真正的看到啊，所谓的自然科学本身也不是一个定论，它只是一个现在的认知而已。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地球上有看到恐龙的化石啊，然后我们看到地球的啊年纪啊，啊，现在讲地球的年纪是多久？45亿年了，对不对？那有些科学家说没有那么久啊，大家在争呢，是不是？那争为什么？大家用什么争？也是用证据争嘛，是不是？那证据争的时候，那看谁的证据比较怎样？可靠嘛？看谁的证据比较可靠嘛？这样了解吧。那如果大家都认为他的证据可靠，但啊我们会做一些取舍，啊，哪一种证据的变化比较受环境变化是小，我们会用那个证据，啊，会用那个证据。所以如果你提一些证据受环境的变化大的，可能别人就不接纳，啊。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为什么接受地球45亿年？那什么样的证据比较不受环境的变化？那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啊，在这个重元素里面有一个铀238是做核能电厂的燃料原料的，铀238是一个天然的放射性元素，它的半衰期是45亿年。45亿年，就是说它本来的量有1公斤，然后变到剩0.5公斤，这个时间是45亿年。那这个是物理现象，基本上它不受环境的影响，这样了解吧。第二个，当它变成半公斤的铀238的时候，那变的东西变成什么？很有意思，它变成铅，铅，它变成铅呢，啊，变成铅，铅206。那么变成铅，铅也是一个在地里面不会跑掉的东西，因为它不是气体。这样了解吧。好，所以如果我们去找铀238的矿，最后我们会发现里面的铅的量，啊，跟铀238的量大概是一样。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铀238变成铅的已经经过一个半衰期，差不多久？45亿年。那我刚才讲了，很多人会提其他的理由说不对或怎样，但我们做自然科学的人看重是你的现象哪一个受环境的影响大，哪个比较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会用那个不受影响的做基础，这样了解了。所以你们一定会看到很多讲说不是45亿年，那没关系，你们看也可以。那对我们做自然科学的人，你会发现说服力不大，知道吧？说服力不大，为什么？因为啊，刚才我讲的铀238变成铅206，238变成206，所以它的质量数少了32。32呢，一个氦原子是4。4832，所以每变一个铀238变铅的206，会出来八个氦，氦知道吗？氦气的氦。所以他们说，哎，氦没有找到那么多啊，地球上没有那么多氦，所以这个不对。但是我刚才有讲了，氦到空气中来会变，知道吧？哪些环境让它变我们不知道，因为45亿年这个时间怎样，太长了，这样懂吗？所以有些人说现在找不到那么多氦，所以就不是，那这个对科学家没有那个叫做什么，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看证据是这样看。那这样我讲这些只是避免你们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你看这个就符合圣经讲的，我们科学家为什么不接受，哦，这样了解吧。因为我们看事情是我们要证据是这样看，哪个可信度比较高。 那我还讲，我没有绝对对，知道吗？因为这些都是什么？相对的。好，所以我先花一点时间跟你们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凭着我们肉眼只看到的东西跟生命的观察到的去做基础，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有的问题是什么。一个，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加进来，我们人产生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刚才我讲的重点放进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那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落入疑惑当中。所以根据刚才所讲的时候，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接受者的情境上做思考。接受创世纪启示的 是我们一般知道是摩西，对不对？摩西。所以我们要从摩西的情境去思考。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写下来的，他写下来的。如果我们不用摩西的情境去思考他写的，那我们要求太多，要求太多，我们就会要求太多，知道吗？比如说今天，你拿一杯橘子汁，给你的，给这个小朋友喝，对不对？然后你喝了以后，你说怎么样？跟妈妈说，他会跟你说什么？好喝不好喝，喜欢不喜欢，对不对？那你如果问他说什么颜色的，那就看他会不会。你问他什么味道，看他会，你就看他会不会分辨味道，对不对？你说这是什么果汁，那你就知道他认不认识这个果汁了，懂吗？好，我为什么用这个？这叫做接受者的情境，知道吗？接受者的情境。所以一个接受者的情境跟我们给予者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用他的智慧理解度来接受的，接受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摩西是用他接受者当时的接受者的情境去接受上帝给他创世纪的启示。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的时候，思想的时候，就能够比较抓得住重点。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把所有细节告诉我。好，比如说你给这个小朋友念念喝的果汁很好喝，他姐姐回来，他告诉姐姐，姐姐妈妈给我喝很好喝的，然后姐姐问什么？很好喝啊。那姐姐又一直问他，问半天问不出一个什么所以来，对不对？如果想要知道呢，问妈妈，懂吧？所以我们对创世纪其实也是这样，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创世纪有很多东西是要从后面去解释的，这样了解吧。因为更多的启示，我们就更多知道创世纪在讲什么，为什么这样讲而已。所以我不会说啊，读了创世纪然后就说哦，我们知道摩西的，然后这样就够了，不是。我们越往后面走，要回答我刚才讲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刚才跟大家讲，我们会觉得上帝你怎么拣选雅各，是不是？那上帝你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事，上帝你为什么不做那些事。所以我们是从后面慢慢怎样，越知道越多，越知道越多，然后来推回来前头看的，这样了解。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要先问？
就刚刚那个讲科学那部分啊，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说，像哥白尼，他就是推翻地球是平的，他就说地球是圆的嘛，而且他就被。 就是他的什么天体论，就是地球是圆的这种。那因为我也不，我也就是知道再多科学，我也没办法跟他讲。那我也不想跟他讲科学，我要怎么样跟他说，我们基督教不是反科学？
好，你就跟他讲耶稣是谁杀的，
犹太人。
那犹太人是不是最不应该杀耶稣的人？
对。
那为什么犹太人杀了耶稣？就弄错掉啊。
对，弄错。
对啊，对不对？从基督徒的思想，犹太人在等谁？等耶稣。那耶稣来了被谁杀了？犹太人，知道吧？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今天我跟你说，哎，比如你帮我搭高铁去接某一个人啊，那你就问我说那人长什么样，我说好，给你一张照片。好，那你到高铁上，你看了照片再看那个人，那你就觉得说不像，那你就不要接他。然后那个人无论怎么样说我是，你就说你不是，对不对？那弄错就是这样啊。所以教会的历史当中有没有弄错？有。以色列历史当中有没有弄错？有。所以为什么人要谦卑？
好，所以我
没关系，接受。我们就说人，你就跟告诉他说，人事实上是很有限的。讲实话一点，人的智慧实在是很低的。人以为自己很懂，其实不尽然。我们就承认这些，承认没有关系，知道吧？因为那是历史。就承认了，就是人最难的就是承认错，啊，明明错了就不想承认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通常就是一开始，我刚才讲的科学的这些东西也是一样，一开始你讲出来的东西没有人愿意相信啊，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没有人相信啊，没有人相信啊，他觉得这个人不知道在干嘛。所以他发表相对论的时候不会给他诺贝尔奖，没有，他得诺贝尔奖不是因为相对论，只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但是大家觉得看起来不像对的，知道吧？因为照相对论的话，速度越快时间就怎样越慢嘛，知道吧？速度越快时间就走得越慢。那你想，你对现代人，不要说当时啊，对现代人，我告诉你时间可以走快一点走慢一点， 你同意吗？就是你跟护航，现在你用几乎光速的出去走了二十年回来，你还是同样的年纪，他已经多二十岁了。你可以同意，你可以接受，为什么吗？你可以想得通吗？你一定想不通嘛，对不对？因为一个时间就是走很慢，一个就是照我们这个时间走。所以以前当时推出来说，大家都觉得不能，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他对，实在很难接受。你说他错，也不知道错在哪里。那后来观察现象发现，原来他是对的，后来证明他真的是对的，我们真的证明了。我们把一个原子装放到一个喷射机上面去绕了几个小时回来，果然它比地上的原子装慢，时间走过的时间是慢，只有原子装这么样子精密的才看得到那个慢。所以我刚才提的是，我要表达的是啊，我们都会错，那相对的是圣经没有错，只是人自己错，那人以为把它读对了不进来，所以人要谦卑一点。
所以他这个比如其实问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假设这个状况是我们会承认说教会弄错了，然后我们会说你现在来看就是的确教会弄错了，然后但是对于不信者的人来讲，他会说你们自以为你们懂啊，那我在佛教也是讲你们圣经，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人家就说讲到以佛所那哥林多后书，讲到那个然后佛教的那种，就是说那个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要谦卑要认这种，他说其实佛那个
开始以佛所跟那个哥林多后书也都是这样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你们老是说自己是对的，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说我们是，就是我刚才说我们是对，就会回到一个问题说，
就是你当时是错的，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错的？
对，
因为我现在跟他讲，哎，我圣经是对的。
好，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不是？
好，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是，当时他们做宗教裁判的时候，他们所根据的是他们的看法，不是圣经的看法，因为圣经没有写，知道吗？这很重要的差别，我刚才没有讲，圣经没有写，圣经没有告诉你，只是我们这样以为。读创世纪也是这样哦，圣经只讲很少的，可是我们却把它想成什么很多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重要的我为什么回到接受者的情境讲，就是我们看接受者听到多少，就是那个多少就好，明白多少就是那个多少就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延伸解释，扩大解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开始来读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先读第一章，从我这边先读。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水和地就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等候神的日，又照中心，就把这些光环定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明，分别为光。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来，有生命的地，还有畜牧都在地面上，天空之中。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看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
神说：“看啊，我将天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证书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刚好到这边是第一个大段落。好。第一节开始呢，起初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那起初，那么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太初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起初呢，他是讲所谓起初是讲在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么太初呢，比较不一样哈。太初呢是讲到那一个起源啊，起就是在那一个起源的地方，跟这个开始不一样啊。这个开始是讲那个神开始创造天地的那一个开始。那么所以太初呢是讲那个本来有的那个情境，本来有的情境。所以我们圣经在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开始，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那个神，那么创造天地，创造天地。那么创造这个字呢跟我们一般讲的不一样。我们一般来讲是我来造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我是把那个我要去找现有的材料，对不对？我把现有的材料拿来去做出来的东西，这不是创造。创造最主要讲的是从无到有，从无到有，所以我们一般讲创作，创作就是从无到有。本来没有这一首曲子，你把它怎样，把它做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创造呢是讲到从无到有。好，一开始在开始，这个开始呢是讲怎么开始。所以创造一开始，那么就表明天地的开始。所以天地的开始就是天地在它的时空当中开始所以上帝造天跟地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思想比较容易懂，因为我们知道宇宙，我们有宇宙的思想上下四方古往什么今来，所以我们比较懂这个观念讲这个观念。为什么？因为摩西在领受这一个的时候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一开始神就创造了从无到有，生出了天地那么就是那天跟那地，那一个天跟那一个地。第二节讲那一个地就不讲天了，知道吗？后面就是在讲地的情境了，知道吗所以那天是什么这个天也不是后面讲天空的天，知道吗因为不是讲这个天不是讲这个天，所以就造成很多的解经家的解释因为你看第二节就讲地，地呢有水，神的应行，然后一切就在地发生。好，那么这个地也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为什么？第九节水既体在一起，我们现在的地才出来，对不对？所以也不是地现在的地。所以我比较喜欢用我们的观念讲，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跟摩西的观念一致，就是其实就是时间跟什么空间， 时间跟空间，就是上帝一开始就给了宇宙，宇宙与上下四方古往今来，就时间跟什么空间，神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但 我只能给你们做这个参考，因为啊，给你们做这个观念上的参考，因为啊，后面不讲天，讲那个我们所处的这个啊，这个啊地。好，先讲这个观念要确定，要不然你就要问那个天怎样。所以如果你去看解经家，有人跟你说那个天就是二重天、三层天，那神没有。
是世界，那天是有光体，就不是前面这一个第一节。
不是这个天，因为那个是。那个是在这个地上发生的事，好，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观念刚好，比较容易懂。那么呢，因为摩西讲的一件事情，在诗篇九十篇讲到，那么呢，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不对？那么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你就是什么？从亘古到永久，你是神。有没有讲天？没有。诗篇九十篇第二节没有讲天，知道吧？好，所以讲的是什么？地，地就是我们。然后天在哪里？他天在讲我，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根，知道吧？神看千年如什么？一日，一日如什么？千年。所以。啊，用我们现在的讲法来讲，就比较容易懂，哦，容易懂。但是呢，啊，我这样讲呢，啊，说不定哪一天你们又会混淆的，说不定，啊，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时间会变，对不对？啊，知道吗？啊，所以到底时间是什么？啊，我们还是很模糊，但。从第一节就讲到，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是上帝怎样造的，简单讲这样讲就容易懂，哦，那第二节开始就讲我们所处的是怎么来，哦，好，一开始这整个、哦，空间呢是一个空的，哦，但是呢是一个混沌的，是，就是这个地是空虚混沌。记得这个地呢，啊，这个地是一个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呢，就是讲到的，就是没有成型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好，我现在先讲一个观，刚才讲，我们要从摩西的观念，对不对？啊，如果上帝跟他讲，哦，我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摩西就把它写下来，因为我也不懂，哦，这是一种想法，一种是上帝，哦，给他看到一个影像，这是另外一种想法。那么如果从圣经看的话，你会想上帝是用说的还是给他影像？蛮有意思的，哦，如果从圣经启示来看，给图像比较多，因为你看启示录，上帝也是给他什么图像、哦，因为说的时候比较没有实质感，哦，知道吗？看的比较有什么实质感，就是给你参考，哦，给你参考。所以一开始上帝可能只 给摩西看到一个过去在开始创造的时候，所以摩西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一片都是什么？是一个没有成型的、哦，没有在当中放置，知道吧？就是没有在当中有任何的成色摆设，或者可以让你能够在当中去认出它是什么，这个叫空虚混沌。你没有办法认出是什么，就是地就是这样。 然后呢，很奇特，整个覆盖的是水，烟就是水，烟就是水，然后你看到的是一个像水面这样的一个黑暗在那里，那这还不奇特，上帝的灵居然运行在上面。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当上第一节讲的是上帝开始要造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宇宙，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宇宙，然后呢，一开始看到的现象就是什么都是不成形的，不成形，跟混乱不一样哦。混乱是你有很多东西怎样，有很多东西散在一处，对不对？但是不成形不是哦，就是你就看到一个啊，没有办法，你就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一个还没有成型的东西。然后呢，然后却是有一个水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是一个水面。记得摩西不能知道它是什么，只能用看得到的东西做思想，水面，然后是什么？黑暗的。那水面黑暗对我们来说啊比较容易懂，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可以看过海，可以看过那个黑暗的什么水面，知道吧？所以他用这个水面是黑暗的，然后呢，第三个他可以看到上帝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运行在这个水面上。好，到这边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变化产生，还没有看到变化产生，到第三节，上帝的话出来了，上帝的话出来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然后呢，上帝就把光跟暗分开了，他说光是好的，然后就称光是昼，暗是夜，有晚上有早晨，这就头一日。哇，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到底时间的长短我们不知道，时间的长短我们不知道，就摩西看到上帝给他看的影像我们不知道，但是摩西整个可以思想的是，如果你用情境去思想，一个黑暗的完全看不透的一个在一个水面上，然后整个看出去都是一个不成形的，一个不成形的，就是一个情境。然后呢，上帝说，上帝的灵已经在那边运行了，运行的结果，突然之间开始有变化，那个变化是从哪里来？上帝说，好，上帝说要有光，他就开始看到什么？光，光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感受到了，感受到。比如说你本来黑夜的，然后去看日出，对不对？你就看到光就出来，所以摩西看到有光出来，然后他就看到上帝就表达了，这光好，光好。那有光，那也有什么暗？那这个两个本来是混杂的，上帝把它分开的，这也是很奇特的事。摩西就看到光跟暗就怎样分开了，那光的上帝就称它是昼，暗的就称它是什么夜。所以呢，昼夜是什么？时间，对不对？光暗处的是什么？空间。看到了解吗？好，头一日是什么？时间。晚上早晨是什么？时间。好，所以很奇特哦，你看第一天，为什么讲时空？时空， 就是你可以看到时间空间都是上帝在怎样定的，上帝在定的，知道吗？所以读创世纪前面在第一日的时候，我要讲的是，要跟你们提的是，我们只看到空间中的创造，其实不是这样而已，有时间的创造，时间跟空间两个怎么配合在一起，使我们去体会它。所以第一天你就看到上帝说光是昼，暗是夜，有晚上有早晨，这就头一天。好，时间就讲出来了，是上帝让有光开始来做时空的一个开端，知道吗？哦，所以一样福音后面讲那光是真光，知道吗？哦，那是化开始。好，所以这边呢你就看到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神说，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讲三位一体的神，其实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表明有上帝，有神的灵，有神的话。所以等到后面我们才知道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有没有？借着耶稣造的，因为耶稣就是神的什么话，话。所以启示是这样，是越往后面越清楚。所以前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要紧的事，那我们的逻辑就会思想六天呢，那我们就一直讲六天是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啊？我们就会卡在这里，知道吧？但是那不是重点，让我这样说，知道吧？你要讲它是一个时期或一段时间什么，这都不是重点，是摩西上帝给他看到，这就是我造的时间，哦，有晚上有早晨，就是头一天的开始，这就头一天。这一天有多长，你不用去担心它，上帝自己定规。所以我也请大家不要把它限制在就是二十四小时，知道吧？也不要限制说它一定会的是一个时代不可，因为什么？因为它要多长，时间要走多快，谁来定？神自己来定。只是这里的重点告诉我们，原来摩西就知道了，原来日期的开始有日期有时间是上帝什么创造的，上帝定的。所以摩西后面讲诗篇九十篇讲人一生的年日是多少，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什么80岁，谁定的？神定的，知道吗？神定的，对不对？你人可以活这么长，是不是？那一只虫呢？一只一个昆虫可以活多久？就没了，对不对？那谁定的？神定的啊。就是说一生的年日是多长，其实日子摩西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原来日子也是上帝什么定的。所以我一开始跟你讲上帝创造宇宙创造时空，一开始他就创造了这一切，要创造这一切。那一开始好，那我们就回到记得第二节讲的啊，就是告诉我们用摩西的角度上看，一开始看到的都没有形，然后一切呢在当中是一个水面的黑暗，然后呢上帝的灵已经在运行，但是都还没看到变化。然后当上帝一说的时候，哎，时间就开始了，然后呢，哎，就开始分开了，对不对？哦，有白天啊，有昼有夜，有晚上有早晨。好，上帝说这是头一日。好，然后摩西呢就看到这是头一日。好，第二日呢摩西只看到的是有晚上有早晨，知道吧？好，有晚上有早晨，那他看到什么？看到上帝又说了，你看到没有？接下来上帝说才有变哦，上帝不说就没有哦。所以他的重点是，哦，上帝神的话出来了，对不对？好，神的话一出来，水中间要有空气，对不对？好， 这个刚才不是水吗？但是我们这边就换成珠水，知道吧？那表示原来摩西看到的是什么？水，知道吗？哦，地是水，知道吗？哦，但是呢，啊，地是水，那么水聚在一处，水下面隐藏的地就显露出来，这是地后面要讲，了解吗？所以呢，这边上帝就说：“哎，这些水当中要分开的，要分开，好，要分开。那么上面的跟下面的要用一种空来分开，那气是我们加进去的。”它就是一个空来分开，知道吗？哦，上面跟下面要有一个空，有一个空间。那你也可以换成空间，哦，珠水水之间要有空间，把水分成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哦，然后神就造出空气，以下的水跟以下的水就分开的，是就这样成的，因为上帝说的事就成了。好，这边第一天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开始分开，分开，哦，看光是好的，用光暗来做一个分开，哦，分开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时间。第二个分开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空间，本来就在那里，第二个分开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存在的空间，知道吧？哦，存在的空间，哦，那么呢，那么他就称这个空的上边的叫做天，哦，所以这个天就不是第一节的天，知道吧？哦，所以这个这里呢，神就把这个，所以第二天呢，哎，摩西就看到了，本来是水面是黑暗的，但现在有光了，对不对？就不再黑暗。但是在水里面是什么不知道，而原来上帝又把这个看得到的水呢，就怎样分开了。原来有，哎，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什么下面，哦，那中间就有一个空的。好，所以如果你用影像去想象，就是蛮有意思的，哦，蛮有意思的。就是原来看到的是一片一片水，不是海洋哦，对不对？水是这样子，那突然之间怎样变成这样子，知道吧？了解吧？哦，本来没有时间的观念，上帝分开的，哎，开始有时间了，现在开始眼睛可以看到有什么空间了。所以第一天第二天在做这个事，所以呢，所以呢，在二十年前呢，啊，当我们对这个星球的形成啊有更多认识的时候，那么二十年前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基督徒，他们就用星球的形成来解释创世纪。啊，星球的形成来以地球的形成来解释创世纪。啊，如果以地球的形成来解释创世纪，他会怎么解释？他就会告诉我们，地球本来是一些粉尘，知道吧？一个很大的粉尘，看出来都是不成形的。好，然后呢，上帝就让它开始怎样？开始变成有一个形状出来，有一个形状出来，但是你里面都是外面被水护包覆的。然后它再让光透进去，因为没有光就看不出是什么，光进来了，然后再让这个水怎样凝结才分出来，所以他们会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它。那我通常不用这样解释的，因为哪一天地球的星球的形成又改变了，那又要改的，我还是用 圣经里面的话跟大家讲就可以。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物理学家或是生物学家，有的就是非常的虔诚，就是不学物理的，然后就是基督徒，然后就是那对于就是学另外一个学物理的，就是就是不相信后面是无神论。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解释为什么是物理学家他就是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就是觉得是无神论？我们要怎么样跟他讲？
这个部分通常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念物理的人啊。比较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信，但是他的信的比例一般会比较高一点，一般会比较高一点。原因就是说，我们慢慢去推敲这个逻辑，会发现它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奥、严谨多了。对，而且他告诉我们起源是什么，起源是什么。而且你等下我刚才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很特别，上帝就这样把时间、空间。那么我们以人所处的情境给我们描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说，如果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跟他说，其实人类一直在寻求这个创造的答案，可是一直找不出来，因为这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你就只能说这样跟他讲，你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去相信，你就是这样子。
就是上帝就告诉我们，他把他所创造的用一个很快的方式就这样讲出来。那我告诉我们是起源是什么，本于什么，那法则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不是讲说这些是不能讲的，其实我刚才跟你们提这些都可以讲啊，都可以讲，不是不能讲。上帝就是有法则，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分开，分开就是一个法则的开始，知道吧？如果都不分开，我们就不能分辨，对不对？分开很重要。第四节说光暗要分开，上下的水要分开，因为有没有分开就全部混在一起了。分开就是那个开端，就是那个法则，上帝就定出来，而且这样讲事就这样怎样成了。那上下的水分开很重要，为什么？要不然万物就很难生存，知道吗？现在如果水都不分开，所有的水都是什么水？海水，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喝的是什么？
淡水。
你看那用海水跟淡水，你就可以知道上面的水是什么？淡水。下面呢主要的是什么？海水。所以淡水下降来，经过了山啊这些，跑到最后到海里，又全部变成什么？咸水。所以 很奇妙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在我们再仔细去想，有人就讲这一节就说哇太奇妙了，对，很奇妙啊。你就想到淡水跟海水就已经奇妙的不得了，对不对？你看水汽从海洋蒸发，然后飘到地方下雨就是淡水，然后流到最后到海里又变成什么？就咸的水，对不对？一蒸发又变成淡水，上帝就让它循环了。后面水跟地出来，这个也是很妙呢，懂吗？如果我们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研究洋流的人就知道啊，研究南极跟北极的人就知道啊，因为这样子，地球的温度就被调节了，对不对？地球的温度就会被调节，要不然没有这些洋流。那就麻烦大了，所以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上帝说第二天好了，有晚上有早晨，所以摩西看到的就是，哎，第二天事情就这样成了，事情就这样成了。那么呢，上帝也没有说好不好，其实上帝啊看的，让我们看到的是啊，有些他没有告诉我们好不好，有些会告诉我们。甚好，那让我们去体会，知道吧？体会，知道吗？好了，第九节，上帝说要把地露出来，把地露出来。所以你看，下头的水要聚集在一处，然后再把地怎样露出来，对不对？ 那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让地露出来？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哦，现在的火山是怎样，上帝让它有火山就有火山啊，爆发就爆发，它止息就止息啊，对不对？如果现在的火山也是 随心所欲想爆就爆，那我们就麻烦大了。所以上帝很奇特，上帝就让水就该聚在一处就聚在一处，那旱地就露出来了。所以神就称它、哦、还是神说哦，神说才会变化，知道吧？所以每一天都在讲那个变化，讲那个变化。神这个也是分开，把地旱地跟水怎样分开，那神看的是什么？哎，这样好，对不对？所以第十节神看着是好的，嗯，这样好，分开来了，有旱的旱地，就是我们 所住的这些、啊、这些、啊、陆地，也有海，是不是？好，就分出来了。好，然后上帝呢继续说，哎，第三天上帝就继续说，没有像前面那个哎，这样这一天就够了、哦、上帝说哎，旱地露出来，地要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要记得我刚才讲的都是看得见的，看得肉眼看得见。那你不能讲说、啊、看不见的细菌是什么来的，知道吗？不要这样问摩西，就要求太多了，知道吧？摩西说我怎么看得到、哦、所以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在这里讲法则是什么。其实第三天上帝还没长出来哦，只是给种子，知道吗？因为给种子才讲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到第二章的第五节看到没有，野地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没长起来，因为还没有降雨，知道吗？只有什么种子，种子、哦、所以上帝说要有这些长，将来要长这些树木蔬菜，各从 各样的花果树木，知道吗、哦、然后呢都要各从其类。好，那么青草菜蔬各从其类，果子树木啊，包着核，神都看的是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字其实是美，知道吗？好、哦、本来光跟暗没有，只有暗没有光，可是看到光，神说哎，这是美的、哦、那么呢啊，水分开，上帝没说，那么陆地显露出来，上帝看到陆地跟海，上帝说这是美的，这是美的。然后呢上帝再看到哎，这些果子、都各从其类，上帝说哎，这是好的，这是美的、哦、那这是第几天？第三天。所以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是上帝给的，给的。那我们人什么时候才知道各从其类？其实也是 最近才知道，我们从遗传基因才知道各从什么其类哦、那不从其类就麻烦大了，知道吧、哎、我们现在看到病毒，看到变异的，我们就很头大、哦、但无论它怎么变，还是各从什么其类、哦、各从其类。所以神说就发生，神说就发生，法则就在当中。所以到第三天我们看到万物呢都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神造了以后他就要各从其类，表示什么？这个物，这个活物、哦、或者这个活物是、哎、生物、哦、或者 是什么样，就照上帝造的那个样，上帝给的那个样。 你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去做，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做改变、哦、所以他要各从其类。然后他本能是什么？上帝已经造了，本能上帝已经造了，那我们只能去发现它的奥妙，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候鸟，对不对？它为什么可以从北到南飞了几千公里，然后就这样来回的飞，对不对？然后呢就也不会说我们改变环境调试一下以后不要飞这么累，也不会。那我们看到鲑鱼就是这样子游，是不是？你如果不去破坏它，那你说它存在哪里？ 就在他各种体内，在他的遗传的基因里面，那他自然就会不要教。你想想看，你不要讲别的，单单一个鸟会做巢，对不对？你就可以知道它为什么会做巢。鸟做巢很有意思，你看它结了一个巢到树上，然后就会把这个巢嘴巴夹过来，那个嘴巴夹过来就夹成一团，然后再去夹巢过来，又这样夹来夹去，夹来夹去，那很奇怪。有没有人教他这样啊？对不对？今天叫你编一个篮子，还要怎样？他要去学啊，是不是？那你说、啊、不用学了，你就跟鸟一样啊，就竹片给你，你这样拉过来，拉过来，弄到最后，你做一个篮子吧。啊、你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做篮子的，因为我们要做篮子，我们要怎样？先有个影像，对不对？然后再去想办法。可是鸟没有，鸟就这样。我那时候看到他们那个记录影片，蛮好玩的。鸟就夹着草，然后就开始放上去，然后这边夹一下，那边夹一下，就把它拉来拉去，哎，它就拉在一起，然后再去拿，然后做一个鸟巢就在那。所以，谁教它的？所以有些不需要教，对不对？然后那些动物会孵蛋。他就会孵蛋了、啊、他就知道做巢孵蛋了、啊、我们只能说本能，对不对？其实本能是上帝怎样，上帝造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接下来呢他就不讲分开，他讲各从其类。好，各从其类，第十一节，神说，好，神说这些啊要怎样怎样，那么他们就照着上帝的话各从其类了，各从其类。好，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呢，有重要的是什么？到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你可以看到上帝的法则定了就定了，我们只能在上帝定的律底下，知道吧？上帝说时间是这样，空间是这样，我们就在时空里面，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就活在这个当中。上帝说各从其类，就各从什么其类，法则就那里、哦、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是本于他，倚靠他，是不是？然后后面我们才看到、哦、原来我们要归于他、哦、好了。第十四节，上帝又说了，好，上帝说天上要有光、哦、那么光体就是发光的，那么来给这个前面讲的昼夜定记号。所以呢，第四天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就让摩西看见了，上帝用这两个光体在给人在世上能够看到记号，一个呢是让白天的记号，一个是夜晚的记号，那就是什么？太阳跟月亮。然后这个月记号还可以定节令、日子跟年岁。好，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是上帝让有时间的开始，对不对？有时间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空间发生的事，然后再来就开始有生这个植物的，对不对？好，看得见的植物。接下来是什么？上帝就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运行当中有一个结合，知道吧？第四天我们看到这个结合，这结合是什么？不是每一天都一样，它是一个年的循环。所以这边呢，人对摩西来讲，摩西知不知道年的循环？知道，因为他已经接受这个启示，可能80岁了，对不对？可能100岁，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已经活了多久？几十年了，是不是？所以他活在埃及也好，活在这个旷野也好，他已经知道嘛，是不是？摩西40岁的时候出去，那已经活多久？40年，所以摩西 这个时候他知道哦，我们有春天，哎，我看埃及那边也有春夏秋冬嘛，对不对？哦，我们有春夏秋冬，我们有夜朔，对不对？哦，有月亮，有初一、十五，对不对？哦，然后他就看到，哎，有这些时间跟所处的空间里面的相互的关系，摩西知道，那上帝给他知道说，这个是我定的，我创造的，我定的，所以摩西这时候知道，哦，这是上帝定的，上帝定的，上帝定的，给了这个光，那我们才用这个光，因为上帝定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来用它来成为我们的节期，成为我们的节期，成为我们的记号，成为我们的年岁，因为你这个人活多久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是不是？然后你跟人家讲你也不知道啊，那你做很多农作的时候，对埃及人来讲，他们的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每一年的尼罗河的泛滥，对不对？因为他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泛滥，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撒种播种，所以古代的皇帝里面很重要的农官他要告诉人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然后把它累积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农民力啊。那么以前的人就要有人去使这个，要去观测天象啊，是不是？所以摩西学了很多，这个时候他再回过来看，原来是什么？原来法则都是上帝怎样定在那边，所以第四日是告诉我们，哦，原来是上帝定了这些，然后让我们可以有记号、有节令、有日子、有年岁，就是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所处的空间，用活生命整个变化的方式结合，怎样在一处，在一处，不是只有白天跟晚上。原来这个还有一个年的年岁的，还有春夏秋冬的啊，整个怎样结合的，所以上帝这样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有昼有夜，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然后又有众星在被这些光普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所以上帝按他星星的名一个一个领他们出来，这是圣经描述的方式，描述的方式。然后呢，神看着是好的，好了，所以第十八节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所以第四节光暗分开，对不对？然后第四日我们看到不仅这个时间这样子，我们看到时间已经，人所处的时间哦，人所处的时间已经不再是很单调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已经跟这个上帝所造的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怎样结合的。上帝让你处在有春夏秋冬，知道吧？哦，有这样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境里面。这是这个都是讲那个光，都是讲光。
就第四节光。
所以这边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第四天才照太阳，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的意思，它重点不在讲这个。第四天，上帝让，因为前面那边都还没有表明这一切，到第四天，上帝让摩西看到这一切都成明。所以。上帝第十六节两个大光摆在那个照在他的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在当中陈列。但是摩西呢，他就从好像一个影像慢慢到第四天，然后上帝就做了这一切。那他的重点在什么？重点在前面，目的是什么？用一些光体来分昼夜，定记号， 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我刚才讲，第一天已经有昼夜了，要是到第四天还告诉我们这几个要怎样连接在一起。
所以第三节的那光有可能就是太阳，
也不一定，不晓得是什么光不知道。好，对摩西来讲，他就是看到，哎，神说要有光，才开始有光。然后到第四天，所以有些人觉得第一天跟第四天是平行的，知道吧？第一天讲光，第四天讲光，那么第二天讲水，第五天讲水，那第三天讲地。第六天讲地，旱地，就是它是一个 很对称的一个结构。好，那么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如果我们要去讲说，哎，太阳，有人说太阳比地球的日子久一点，对不对啊？怎样怎样？那这些就说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的重点不在讲这里，圣经的重点这边是要告诉我们。是我们活在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这些的会有这些情境。我们现在研究的人当然知道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我们会告诉人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自转轴跟旋转的平面刚好成 23.5 度，对不对？就你不是地球不是在自转吗？自转，那自转的时候沿着太阳这样转的这个面，这个平面，如果我们地球的自转轴哈，就你陀螺在转那个轴心，如果跟这个平面是垂直的，那我们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就没有春夏秋冬，知道吗？因为刚好是斜的，斜的就表示什么？太阳有些时候照到赤道。有些时候到南边，有些时候到了北边，对不对？照到赤道，哎，对我们这边的人就是春天跟秋天，啊，照到北边，往北照，我们就是夏天；往南照，我们就是什么？冬天。我们是事后才知道啊，那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是自然现象，对不对？那下面科学家问下面问题，为什么是23.5度？为什么不成12.5？12.5会怎样？冷的太冷，热的怎样？太热，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成60度？所以你知道这个哈，你都可以。现在的电脑不错，你都可以去跑程式，你把它改变角度看看，你就发现改变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为什么会有潮汐？因为有月亮，对不对？有月亮嘛，地球在转，转就有一个离心力，月亮拉就有一个拉力，对不对？所以用我们的离心力跟月球的拉力，刚好变成我们的潮汐。那你们把月亮拉近一点，月亮拉近一点，我们的波浪就变成怎样？大，远一点呢，就变小，会怎样？我刚才讲的，地球的水是一个上帝造好的，它是一个调节很好的，知道吧？你经过赤道，然后往像台湾的话，经过赤道的水道，沿着大陆边缘往北走，对不对？然后又用北极下的水又融合，又沿着美国这样荡，这是一个循环，下面是一个循环，每次的水都是在一个循环，知道吧？让你有些地方不会太热，有些地方不会怎样太冷，对，所以上帝就是这样造好的。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就越认识这些，我们就觉得哇，神你很奇妙，知道吧？那你也把它讲成说这些都是碰巧的，那他就也太碰巧了。你如果不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创造，他只能说巧合。你只能说都是巧合啊。那只是说这个巧合也要太多巧合， 啊，太多巧了。所以到第四天，但是我要跟大家交通的重点就是，第四天告诉我们是我们跟我们活在的这个时间，不是只有这个时间了，而这个是时间跟空间的变化，我们活在这个时空的连结的变化当中，因为这样就有春夏秋冬，不仅只有黑暗白天跟晚上，也有我们跟年这个连结在一起的，有春夏秋冬，我们就连结在一起。好，二十节呢，上帝呢本来地上已经有种子的，对不对？还没长。水里面呢，他说要有滋生有生命的物，地面上有飞行的物，所以呢上帝就造水中的大鱼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看到没有？各从其类，造出天空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好，还不够哦，上帝就怎样？赐福，你看，赐福，知道吗？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不仅让他们有生命，而且可以怎样？滋生繁多，滋生繁多。然后这是第五天，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雀鸟其实就是可以飞行在地面上的，空中的鱼可以在水中生活的，水中生活的。然后呢上帝就开始让这个由水呢来滋生有生命的物，水来滋生有生命的物。所以你看第三天造的是植物，对不对？简单分类。第五天造的是什么？我们看得到的什么？一些动物，一些动物，一些动物。那么呢这些神就这样看，然后神就说哎，这样他看的，哎，这是好，这是好的。那它的特点呢几个重要的几个特别的点是从水中来滋生一些有生命的什么物。第二个特点呢是神造出的这些物仍然跟前面一样要各从什么，要各从其类。然后最要紧的，神赐福给他们，前面没有讲，这里上帝讲神要怎样赐福给他们，赐福给这些会动的物，或者会动的活物。好，那么这当中比较困难的是第二十一节，大鱼。这个大鱼这个字呢，大鱼这个字在圣经后面 的出现的字都是指负面性的。就是有没有拉哈伯，有没有圣经不是有翻拉哈伯那个海怪吗？就是海中的那种那个海中的那个很大有的这个海怪，我们就是人一般讲海怪就是拉哈伯，就是个大鱼。所以这个很奇妙，神就告诉我们，你就是这里他让摩西知道摩西在这个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拉哈伯就是这个一个很大的鱼是他们不晓得是以前有看到还是传说，在我们想象应该是传说，因为耶伯也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应该是传说，所以上帝在这里让他知道，你们传说有了那个大鱼也是我怎样，我造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神在这时候造出这些东西来。好，二十四节来到第六日的地要生出活物来。活物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些这些哺乳类爬虫类，这些就是地上的什么活物。 那么各从其类，所以原则不变，都是各从其类。昆虫，昆虫这个字应该是爬行生物，知道爬行的活物，有牲畜，有爬行的生物，有野兽，然后最后才有什么人，有人。所以第五日所生出来的这些呢，都是属于海中的生物跟，这些飞行的昆虫，知道吧？所以 从我们分类就是比较低等的什么生物。第六日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些爬虫类或者是，这个哺乳类的，所以我们讲的比较跟人比较接近的高等，这些动物。那重要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牲畜，都是什么样的，这个走兽，都是什么各从其类。那神看的又说这是好的，好。当这些都造的时候呢，到了第六日的下来，上帝就要告诉造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知道吗？好，这些跟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最后要讲造人。讲造人，所以创世纪的重点呢，神讲这些创造给摩西知道是跟人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解释创世纪不是讲那个起源跟万有，是万有跟人有什么关系，人跟神有什么关系。所以简单讲就是人跟神有什么关系，人跟万有有什么关系，这是他要讲的重点。所以人以这个人跟上帝跟人所处的这个时空，再来跟人所接触到的万物，这几个关系，这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离开它的重点。好，我再讲一次，创世纪讲到第六天，我们知道他要讲什么。第六天的时候开始讲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讲什么，我们跟人是什么关系，或万有跟神是什么关系，再来万有跟时空是什么关系，再来人跟万有是什么关系。好，到这边我们就知道上帝来到了一个讲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形象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本质照，然后造一个跟我们类似的，那个就是人。造我们跟造一个跟我们的本质类似的，那个就是人。前面都没有，前面都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空中存活，水中存活，在地上存活，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哦，现在是要讲什么？讲一个跟上帝类似的，在本质上跟上帝怎样类似的。类似的，所以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就是我们跟人神怎样类似，我们跟神像，但我们不是神，知道吗？因为神不是受造，我们是什么？受造的。好，所以第一个就讲我们要照着我们的，那圣经很有意思，第一章第一节神是一个复数，知道吗？第二十六节这个神讲我们也是一个什么复数，也是一个复数。那么摩西没有问上帝，你为什么用这个复数的名词指自己，他没有，这也蛮奇特的。但是摩西没有问，因为摩西已经看到了，因为神的灵，神的话已经在那里。那么接下来上帝就讲给他们目的，目的前面都是滋生繁多，对不对？在地上活就好，可是呢人的目的不一样的，这些人呢，要管理海的、空中的、地上的，还有全地，还有一切的爬行的都要管。所以表示什么？ 人就是做这个全地的主宰，全地不是主宰，就我们的管理者，我们就是全地的管理者，全地的管理者。那么这个全地呢，就包括时间跟什么空间，因为你管理者一定要包括时间跟什么空间，你要管理，不能 只是管空间，不是只能讲万物，其实跟时间有关，你要去看怎么照料他们。好，第二十七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也就是造男跟造女。然后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给他们。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才继续再往下讲，好不好？好，我们先整理一下，看到没有？所以创造到最后都是为谁造的？从这边看到，摩西看到了，原来上帝造这一切，最后要交给什么人来管理？所以你也可以说，上帝是为了人来怎样？这一切跟人的关系。好，所以从这边创世纪里面呢，我会跟大家提的就是，不是只有摩西可以理解，其实要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懂。懂什么？懂这一段，就是上帝是造物主，造物主他造万有，所以一开始是他的旨意，他的灵的运行，他话语在当中做分别，做开始。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刚才我会跟大家讲的，上帝说的是这个宇宙的开始，是时空的开始，也是万物生长的开始。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上帝做分别的，上帝做定规的，然后上帝把这些关系拉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时间，我们看到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照上帝的定规被怎样拉在一起，那时空也跟万物上帝把它拉在一起，拉在一起。好，所以这些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一切的开始是神说开始才开始，所以我们万有都是借着耶稣造，因为他没有说就我们就没有开始，知道吗？就没有万物就是了，因为神的灵运行还没有动，还没有变化，是一说才开始有分别，有变化，有开端。好，我们今天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我不懂，因为弟子听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有后面这些事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还是先有这样描述再有后面？
这个。你是说先有神的灵运行才有后面，是不是？
对，我是说那就是描述，那如果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他是怎么看出来？
这个是摩西怎么去看到神的灵，我不知道。好，这个我不知道摩西怎么看到神的灵，我不知道。但是神的灵能不能看得见？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看得见。好，因为圣经有几个例子，对不对？人看得见上帝的灵是从现象去看，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施洗约翰就看到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所以呢他可以看得见的，只是平常我们是看不见。所以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要记得我这样讲的水面，我们的理解是水面，对不对？好，但是摩西的理解应该不是这个水面，因为这个水面是后面才分开来，才有上面跟下面，现在看到 到底是什么水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他可以看到神的灵在那边整个保护他在运行，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我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上帝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开始是时间，再来看到的是空间，再来看到的是万有，然后再看到这联系啊，彼此怎么样交集在一起。所以这些，然后重要的是上帝定的法则，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则。所以我们前面我讲，我们说你为什么相信创造，因为上帝就定这个法则，对不对？好，回到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人是神造的，这些桌椅是人造的，上帝是谁造的？好，要记得逻辑上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思想这个谁造的，其实都是在时间里面思考，知道吗？比如说，当你问一个孩子，你是谁生的，对不对？这也是时间上面的一个什么思考，因为有时间才有先跟什么后，所以当我们要问上帝说你是谁造的，上帝说时间是我造的，那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用时间的先后去思想上帝的，知道吗？这样我们逻辑才不会乱掉，逻辑才不会乱掉。这样懂吗？就是我们今天思想事情的时间是想先后，所以我们可以用事情的先后去做逻辑思考，对不对？但是当上帝说时间是我造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用先后去思想上帝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在先后的时间里面了。这样了解？逻辑思考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在那个范畴里面才能思想。所以有些佛教徒就会说，那神是谁造的？我说你要问谁造的，你就要问时间是谁造的。如果时间是上帝造的，你就不能把上帝框到时间里面。那创世纪第一章就讲时间就是他造的，第一日就是讲，所以我跟你们讲，第一天在讲时间，第二天讲这个空间，从我们的认知是这样，第三天才告诉我们空间里面装什么，第四天告诉我们这个时间跟空间怎么样联系的，其实它是有步骤的。所以你就发现上帝是一天一天跟摩西讲这些，因为摩西已经活在世上几十年，他已经有一些观念，对不对？那上帝把他这些观念跟创造怎样结合在一起，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用时间去问上帝。我拣选我还没有讲，对不对？拣选也是，拣选我们一定有先后，但上帝的时间不是，上帝的时间是在我们上面，知道吧？因为这是他什么造的，这是他造的。所以上帝花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活在他的定的那个情境里，不是情境，那个叫做宇宙范畴里面，知道吧？还有法则里面，春夏秋冬就是他定的，就是这样子，也是他定的。一年有多长也是他定的，一个月有多长也是什么他定的， 虽然我们会觉得说是我们来决定一年多少，其实不定，是他把它怎样定好，我们只是去找到这个规律来用，我们是找到规律来用而已。我们人啊，其实我们科学家就是找到规律来用，我们认识这些材料，找到规律来用，对不对？哦，那我们找到这些法则，找到规律来用，哦，所以我们就会发明手机啊这些，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就是我们只是找到上帝的规律来怎样来使用它。这样读创世纪就比较有趣一点了，哦，
神奇
啊，
神奇。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就去看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情境，每一个情境啊，其实都是你自己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啊把这些东西给组合在那里，联系在那里啊，你自己成全在那里。我们活在当中，我们都以为这些一切是理所当然，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一切在当中啊都是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我们就求你来保守和眷顾，使我们从这些的思想当中来更认识你，也更知道我们啊跟你跟万有跟我们自己跟所有人的关系，也叫我们从当中来更知道啊我们是何等样的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要忘记哦，上帝祝福他们，知道吧，哦，万有是被祝福的，所以我们要管理，就是要因为上帝要祝福万有。